欢迎收听《西藏生死恋》有声小说，作者雨谦，演播向南，第24集。卓迈看着月光下的错母，圆润的脸庞溢满笑意，眼睛亮晶晶的，细小的发辫披了一身，不禁有些痴了。像，实在是太像了。龚赞看着卓迈，发现他看着错母的眼神有些痴迷，便推了推他。卓大哥，什么像啊？啊，没什么。卓迈反应过来，不好意思地笑。错母，你刚才问我什么来着？
问你表演什么节目啊？
唱歌，我喜欢唱歌。
你会唱歌？就像收音机里放的汉歌吗？
错母惊奇地看着他，想象不出这么一个斯斯文文的男人唱起歌来是什么样子。
是啊，我不仅喜欢唱歌，还喜欢弹吉他。
吉他，收音机放过的那种叮叮咚咚的。
这下轮到石达和龚赞惊讶了，跟我们的扎念琴一样好听。
有点类似吧，都属于弦乐器，不过吉他是一种西洋乐器，下次我来的时候带上，教你们弹好不好？挺好学的。
好好好，卓大哥，你一定要记得带来呀、啊，我们还只在收音机里听过呢。
我也要学。
错母大声说。
没问题，我一定教会你们。
卓迈说，抱起靠在他腿上开始打瞌睡的卓一航。
快睡着啦，叫你别来你偏要跟来，咱们回吧，别把我儿子冻坏了。
卓，你还真像他阿爸。
错母接过卓一航，用皮袍裹了，往山下去。
什么话？我本来就是他阿爸。
卓迈说，挺委屈的样子。
可是，卓大哥，你的样子实在太年轻了，不像阿爸的样子。
龚赞挠着脑袋说：“
阿爸什么样子？”
嘿嘿，这个嘛。我也说不清，反正不像你这么年轻。
几个人说说笑笑，慢慢下得山来，骑上马往回走。身后的查那罗山顶上，喀果站在积雪的大石上，额头上的白色图案圈就跟周围的雪一样亮，他对着月亮仰天长嚎着。龚扎接到电报的那天已经是十天后的事了，他拿着电报就往连长的办公室跑，门也不敲，直接推门大步闯了进去。
他妈的，龚扎，你到部队都八年了，还没学会敲门吗？
过去的连长现在是团长了，正跟新任的连长在看地图，闻声抬头见是他，立即笑着大骂：
对不起啊，团长，又忘了。
龚扎嘿嘿地笑着，重新回到门口，两脚一并大吼一声：
报告！
把正倒茶的勤务兵吓得手一抖，茶杯啪的一声掉在地上，摔个粉碎。
他妈的，龚扎，你不喊报告把人吓半死，一喊报告彻底把人吓死。
团长用笔指着他，哭笑不得，招手让他进去。
进来吧，进来吧，又要干什么？团长，
龚扎大步进来，挠着脑袋，不好意思地笑。
拿来拿来，他妈的，是不是又要去打猎？
龚扎因为枪法好，又是本地人，团部师部的领导们外出，总喜欢带着他。
一去好几天是常事。
不是团长，不是团长打猎。
当然不是我打猎了，他妈的贡扎，看你这普通话学的什么水平嘛。
团长接过他手上的纸条。
哦，你阿妈病了，要请假探亲。
是的，团长，我没有阿爸，只有一个阿妈，她病了，我很心担。
是担心，不是心担。
团长笑骂，把假条递给连长。
没有阿爸，你怎么来的？话都不会说。
连长在假条上签上字，递给公扎，滚吧。公扎不好意思地笑着接过条子，两脚一并敬了个礼，转身飞快出了办公室，还不停地念着担心担心担心。屋里团长和勤务兵直接笑翻。公扎一路念着担心回到宿舍。
老班长怎么样，批到了吗？
公扎当了5年的班长，新来的战士都叫他老班长。原来早就该退伍的，因为团长喜欢他，说等地方上有工作安排的时候再让他退伍。公扎也就一直留在部队上。今年终于有指示下来，明年退伍的老兵要安排工作，公扎也就有了回家的希望。
批了，批了，2个月。
公扎得意地笑，这一笑又把担心忘了，赶紧问边上的人，
我刚才回来时在念什么？
担心，你一直在说担心。
老班长，你担心什么？
对对对，是担心，我担心阿妈的病。
公扎拍了一下脑袋，笑着说，开始收拾东西。隔壁的战友听说公扎要回去探亲，都拿着老家的特产过来，纷纷塞入他的背包里。团长的勤务兵也来了，递给公扎一包水果糖，说是团长给他阿妈的。
公扎，团长喜欢你啊。
我老实嘛，
哪像你们到处钻姑娘的帐篷，麻烦的给团长惹。
公扎一边装东西，一边用公扎式的普通话跟人说笑。
还不是你带我们去的，惹祸了，你跑得比狐狸还快。
我只是你们的翻译，谁叫你们好好学习的不要，藏话现在也说不行，哪像我汉话学的。
心丹，
几个战士齐声说，笑成一团。
那也比你们强，上司团长让你们去鸡蛋一个买。你何永贵同志，鸡蛋的不会说，石头放裤子里，蹲在地上学母鸡叫，然后给老百姓看裤子里掏出的石头，笑死人了。
嘿嘿嘿，叫何永贵的战士涨红着脸，不好意思地挠着脑门。
好了，我要走了，各位兄弟，回来给你们吃风干肉，我们草原的比这儿的酥多了。
公扎说，背起背包向外走，十几个战士拥着他送到了大门口。阳光明媚，天空一尘不染，错愕湖清波荡漾，风儿暖暖地吹着，人和动物也变得懒洋洋的。远处的牦牛和近处的羚羊都极安静，吃草或是卧着，享受着丽日的清抚。卓麦带着儿子一航坐在湖边的草地上，教他念古诗：床前明月光，疑是地上霜，举头望明月，低头思故乡。
一行，自己念一遍。
卓一行跟着念了起来，没几遍就能背下来了。
卓麦高兴地直揉儿子的脑袋说，你小子就是聪明。然后又开始教另一首，日照香炉生紫烟，遥看瀑布挂前川，飞流直下三千尺，疑是银河落九天。
卓一航鹦鹉学舌一般跟着念了起来。卓麦抱着头倒在草地上，看着虽不认识字却捧着书认真地念着的儿子，欣慰地笑了，想起那场雪崩，当时他还在阿里边防跟几个战友从无人区往回赶，看到前面雪山突然轰轰而下，几个人影转眼间就没了，他和战友掏了很长时间才掏出个孩子。小家伙掏出来时还是他给做的人工呼吸，其他三个人找了半天也没找着。回到团部，本来是要交给当地百姓抚养的，无奈小家伙死拉着卓麦的衣服不放，大声嚎着就是不去，他走到哪儿小家伙就跟到哪儿。战友说他跟卓麦有缘，否则他干嘛不拉其他人而非要跟着他呢？其实是因为小家伙死里逃生后第一个看到的人是卓麦，加上又是卓麦一路上照顾他，让突然失去亲人的孩子有了安全感，就把他当成了亲人，死活都不愿离开。卓麦无奈只能把小男孩带在身边，因为小家伙的土话谁都听不懂，索性就教他说普通话。小家伙很聪明，一周后就能说些简单的汉语了。卓麦只要一提送他走，小家伙就立即大声嚎叫，眼泪鼻涕乱飞，仿佛要杀他一样。卓麦无奈，干脆收养了他，把捡到他的那天作为他的生日，办了手续，报了户口，正式改名卓一航。脱了皮袍，剪了短发，换上汉族小男孩的衣服，一年时间不到，小家伙就彻底变了，跟卓麦一样，操着满口上海普通话，原本粗糙的皮肤变得粉红细腻。卓麦上班时，他就抱着篮球在沙地上跟部队大院的男孩疯玩。爸，咱们什么时候回上海去？一航躺在卓麦腿上，身子伸得开开的。你想去吗？
想啊。
你说过带我去骑电动马的，还要坐大轮船，比牛皮船大很多的那个。
好啊，儿子，休假时爸带你骑电动马坐大轮船去。
卓麦揉了一把儿子的黑发，眼里浮上跟年龄不相称的慈爱。爸送你去内地上学好不好？
你回不回去？
爸只能陪你一段时间，还得回西藏来工作。
那我不去，我跟着你，你教我就行了。
那不行，你现在该上学了，在爸爸的家乡像你这么大的孩子早就进学校了，你得学知识，知道吗？
你教我就行了呀。
爸爸教的和老师教的不一样。这样好不好？休假的时候咱们回内地去，你先上一段时间试试，如果实在不喜欢的话，就跟爸爸回草原来。
卓一航偏着脑袋想了想，答应了。卓麦揉了儿子的脑袋一把，眯了眼看着远处的放羊人。草原多好啊，一航，等你长大了来草原生活好不好？
好。
一航看着天上飞过的鹰，眼前闪过那些模模糊糊的影子，有帐篷，有大胡子的男人，有长辫子的女人，还有个比自己大的男孩子。
好像
还有只老鼠。那是什么样的画面？画中的人跟自己有关系吗？
想什么呢，一航？
卓麦见儿子久久不出声，撑起身子问：
我这里老是出现些奇怪的人。
卓一航指了指自己的脑袋，皱起眉头：
好像在草原上有叔叔和阿姨，还有比我大的男孩，还有老鼠，但我又想不出在哪儿见过他们。
儿子，别想了，你肯定是晚上做梦了。
卓麦拉过一航的小手，他知道儿子的大脑对那场灾难产生了抗拒，潜意识里不愿想起。那场雪崩一下夺去了他三个亲人，也抹去了他所有的过往。他害怕，刻意地想忘却，某些画面却又不经意地出现。小小年纪就要承受家破人亡的痛苦，这让卓麦有些不忍。既收养了他，成了他的父亲，就认真地担起一个父亲应尽责任。他总是尽可能地让儿子生活在一个崭新的、没有压力的环境中，尽可能地让他感受到一份全新的父爱，以驱走他脑中那些残缺而痛苦的片段。
我有妈妈吗，爸？
为什么问这个？
大院的小朋友都有妈妈呀，我为什么没有呢？
你有妈妈，卓麦说，脑中浮起一个牧羊姑娘开心的笑脸。
他扬鞭时身子一扭，小辫儿如一张渔网般飞扬开去，笑声便如清脆的铃声一般层层叠叠弥漫着。今生怎能丢得下呀，日日年年思念如酒，随着时间越来越醇厚。
你妈妈在昌都的大山里，不能跟我们生活在一起。
哦，
一航偏着小脑袋。
爸爸，你想妈妈吗？
想啊，儿子。
妈妈是不是叫魔女？
卓麦闻声抖了一下，单手撑地盯着腿上的一行，下巴差点掉了下来。
啥？你说啥？
妈妈的名字呀，是不是叫魔女？
一行笑嘻嘻地看着卓麦，不明白他老爸为何吃惊。
你怎么知道魔女？
卓麦吓坏了，有些口吃。他怎么知道魔女的？难道他看了自己的日记？
不可能呀，他才学完拼音，汉字只认识数字。